为什么你越记越累？林婉今年34岁，住在杭州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。周二早晨7:40，他站在厨房琉璃台前，手里攥着手机，脑子里却像塞满棉花的抽屉。昨天开会说要改的三处需求，孩子的疫苗预约，妈妈的体检报告，全挤在同一个位置。我那时候特别盼望了事，所以什么都往脑子里硬塞。林婉后来跟我说，可越塞越乱，开会时脑子里突然蹦出该交水电费了，思路一下就断了。这其实不是记性差，而是用法错了。大脑的工作记忆容量极其有限，心理学家米勒早在1956年就给出经典估计，人脑同时能稳住的有意义单元只有4加减一个。把大脑当硬盘用，等于让一个只能开7-8个标签页的浏览器去跑整个操作系统。林婉的转折发生在去年3月。他开始把要记住的东西全部请出脑子，写进一个随手记的收件箱，每周固定整理一次。3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我现在不怕忘，因为我知道他在我系统里等着我。认知科学把这种做法叫做认知卸载，把记忆外包给可靠的外部载体。本文要做的，就是把这套方法讲清楚，它到底帮你省了多少脑力，怎么搭才不翻车。以及从今天就能开始的步骤清单。什么是外部记忆？把大脑当处理器，不当硬盘。外部记忆，简单说，就是任何在你身体之外的，能稳定存住信息并随取随用的东西。一张便签，一个笔记软件，一段录音，一面白板墙，都算。它的核心不是存，而是可信赖，你知道它一定在，所以才敢把脑子腾出来想别的事。把大脑比作电脑，最贴切的说法是，大脑是处理器，不是硬盘。处理器负责运算、联想、判断，硬盘负责长期存放。让处理器兼任硬盘，会持续占用它的算力，让你在真正需要思考时反而卡顿。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的研究者曾做过一组对照实验，当受试者知道信息会被自动记录，他们在当下记住细节的动机明显下降，但后续完成复杂任务的准确率反而更高。这说明卸载记忆不是变笨，而是把稀缺的注意力让给更值钱的事。关键区分在信任二字。如果你记在纸上却总怀疑纸会不会丢，那它就不算真正的外部记忆，只是又一处焦虑。一个好用的第二大脑必须做到写入零摩擦，检索秒级，结构稳定，缺一条大脑就不肯放权。所以搭建第二大脑的第一原则不是工具多高级，而是你真的信它。林婉试过4个软件，最后回到最朴素的组合，原因就是他最信那个组合，信才敢忘。一个有用的检验方法是睡前自检，躺下时问自己，今天重要的事是否都在系统里。如果答案是 yes，你就能安心睡着，如果脑子里还在盘算，说明系统还没真正接管。这个自检每周做一次，比任何教程都灵。专业分析，认知卸载的收益到底有多大？要论证记忆外包的收益，先看一组量级数据。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1885年的遗忘曲线实验显示，新信息在24小时后平均只能留住约 34%， 第七天跌到约 20%， 若不复习几乎所剩无几。这是纯靠脑子的基线留存率，来源类型为经典心理学重复回忆实验。同样的内容一旦落在外部记忆系统并建立了可靠索引，检索损耗从重新回忆变成打开急件。我们按日均处理60条代办，每条回忆耗时约15秒估算，全靠脑子年耗约 5.5 小时，外包后年耗降到约 0.4 小时，量级上省出约5小时注意力。来源类型为基于任务量的测算非对照实验，标注为示意量级。再看模型，认知卸载 Cognitive Offloading 有两支解释，一支是减少负载说，认为把信息外置降低了工作记忆占用。另一支是原认知说，认为人会在自己记和靠系统记之间做成本权衡。主流共识是二者并存，卸载记减负，也改变你分配注意力的策略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有2条。 其一是风险与认知科学家 Risco 等人2012年发表的实验，受试者在能借助外部记录时，更倾向把记忆任务交出去，且整体任务表现不降反稳，被称为认知卸载的惯性效应。其二是知识管理实践者 Tiago Forte 提出的构建第二大脑 Building a Second Brain 方法体系，被数万名知识工作者采用，核心是 Code 四步：捕获、组织、提炼、表达。命名框架对比见下。Para 项目、领域、资源、归档由同一作者提出，侧重按行动价值归类， Code 侧重从收集到产出的流转。Zettelkasten 卡片盒由社会学家卢曼发展，强调原子化卡片与双向链接，适合长线思考。三者不互斥，很多人用 Para 做收纳，用 Code 做流转，用卡片盒做深度写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卡片盒的效率证据，卢曼一生凭这套系统产出约7万张卡片，写出近70本书与400篇论文，常被引用作外部记忆放大产出的极端案例。它未必适合每个人，但说明一件事，当记忆可靠外置，思考的深度与产量都能被显著放大。可落地度量指标有三条：一、外化率，本周新产生的待记事项中，落进系统的比例应大于等于 90%。 二、检索时长，找一条旧信息平均不超过30秒。三、回顾频率，收件箱每周清空至少一次。执行清单，周一晨间10分钟到空收件箱，每条笔记写一句为什么值得留，给每个项目建独立入口，每月做一次归档，检索前先想它该在哪而非它叫什么。三类外部记忆系统的取舍，外部记忆系统大致分三类，各有适用场景，选错类型比不搭更累。第一类是随手记收件箱，代表是一切灵感与代办的入口，要求写入零摩擦，缺点是本身不能当仓库，必须定期流转。第二类是结构化笔记，适合沉淀读过的书、做过的项目、沉淀的方法。它的价值在连接，一条笔记能链到另一条，形成你自己的知识网。代价是前期要花时间定结构，否则会变成另一个塞满的抽屉。第三类是任务流，把记忆和动作绑在一起，记下来就等于排进日程或交给某人。它最适合做了就完的事，但不适合需要长期反复翻阅的知识。林婉把三类分开用，微信文件传输助手当收件箱，笔记软件当仓库，日历当任务流。取舍的判据很简单，这件事是一次性动作就进任务流，是以后还要想就进结构化笔记，是还没定型就先进收件箱。三处都不进的才是真正该留在脑子里的核心判断。这样分层后，林婉说他第一次感到脑子清了。有个反例值得说，有人把所有事都扔进任务流，结果日历被截止日赛爆，反而更焦虑。任务流只承接有明确下一步动作的事，那些还不确定怎么办的，请放回收件箱，让它先待着。分不清时，默认先进收件箱，永远不亏。命名框架 Para 与 Code 的对比， Para 四个字母代表项目 Project 领域 Area 资源 Resource 归档 Archive。 它的聪明处在于按是否临近行动来分层，项目有明确截止，领域是长期责任，资源是将来可能用，归档是已结束。你每天打开的应是项目和领域，资源和归档安静躺着。Code 四步则是流转动作，捕获 Capture 任何吸引你的，组织 Organize 按 Para 归类，提炼 Distill 留下最核心一句，表达 Express 用它产出文章、方案或决定。 Code 回答的是记下来之后怎么办， Para 回答的是放哪里。两者对比， Para 是空间结构， Code 是时间动作， Para 静态收纳， Code 动态产出。新手建议先上 Code 的捕获加组织，等积累到一两百条再引入 Para 做精分。若一上来就追求完美结构，容易陷在整理里不动笔，反而背离减负初衷。卢曼的卡片盒提供第三种坐标系，每张卡片只写一个想法，并用编号互相链接。它的优势是逼你做最小可复用单元，写论文时直接拖拽组合。 缺点是上手曲线陡。对多数人 ,Para 加 Code 已够用，写作者再加卡片盒。从今天开始，建立你的第二大脑，别等系统完美再开始，今天就搭最小可用版。第一步，选一个永远在手的收件箱，手机自带的备忘录，一个聊天文件助手都行，关键是它打开不超过两秒，且你愿意每天看。第二步，定一个周回顾时间，写在日历里不可改。临完选周日晚上九点，到空收件箱，把事项分流到项目或领域。哪怕只花十分钟，也比攒一个月后面对一座山轻松。第三步，给每个长期责任建独立入口。比如健康、育儿、工作方法各一个文档，新信息按主题归位，而不是全堆在一个杂记。这样检索时，你是去对应架子取，不是在一堆里翻。第四步，强制一条铁律，任何以后要用的信息，落进系统前先写一句为什么值得留。这句话是未来的你检索时的钩子。坚持四周，你会明显感到脑子腾出空间，会议中也能更专注地听人说话，而不是急着记。如果某周时再抽不出整块时间，也至少做三分钟快到空，把收件箱里最紧要的三条分流出去，其余留到下周。关键是别让收件箱长时间爆满，一旦爆满，你就不会再往里写，系统就死了。维持随时能写比偶尔大整理重要十倍。别把收藏当掌握，三个典型陷阱。第一个陷阱叫收藏即学会。看到好文章一键存进稍后读，数字蹭蹭涨，脑子毫无变化。破解法是存时多写一句你的转述，转述一遍才算真正进系统，只收藏不转述，等于把书买回来不拆封。第二个陷阱是结构瘫痪，还没记几条就反复改分类、换软件，时间在整理里蒸发。记住，系统是服务你的，不是你伺候它。结构够用就行，超过三层的文件夹往往自己都懒得点开。第三个陷阱是全有或全无，某天没回顾就自责，然后干脆放弃。第二大脑是习惯，不是考核，断一天没关系，第二天回来即可。林婉说，他现在允许自己周回顾可以只做三分钟，反而坚持了下来。这三条陷阱的共同根子是完美主义。我们总想把系统搭得滴水不漏，结果在搭建期就耗光热情。记住林婉那句话，朴素到无聊，但每天都开，胜过华丽却落灰。先把写下来变成反射，其余慢慢长出来。真实案例，一个家庭主妇的笔记重建，陈姐39岁，武汉，全职照顾两个孩子。他以前的外部记忆是冰箱贴加手机相册，结果是重要的事总被腐蚀照片淹没。去年9月，他按本文方法重建，收件箱用手机备忘录，仓库用一款本地笔记，任务流用家庭共享日历。他把孩子疫苗、兴趣班缴费、老人用药三类分别建文档，每条都写下次该做什么。一个月后，他算了一笔账，以前平均每周要慌张找东西三次，现在降到几乎为零。最让他意外的是，他重新开始写育儿随笔，因为脑子终于有空想事了。这个案例说明，第二大脑不挑身份，你不需要是程序员或学者，只要有三件东西，一个随手写的入口，一个按主题归的仓库，一个固定回顾的时间，任何人都能把记忆外包出去，把注意力拿回来。陈姐的原话我很喜欢，以前我觉得记性差是个人的毛病，现在明白那是工具的错配。换对地方存，脑子一直是好的。工具选择，少即是多。工具焦虑是第二大杀手。市面上的笔记软件几十种，功能一个比一个花，但对你减负真正要紧的只有三点，写入快，检索快，能跨设备。满足这三点，免费方案就够。具体建议，收件箱用你已经在用的备忘录文件助手，别为它装新 APP, 仓库选一款你愿意长期打开的，本地优先更安心，任务流直接用系统日历或代办，别另起炉灶。三处工具越少越不容易断。警惕迁移上瘾，每换一次工具都有阵痛，频繁迁移的精力远超它带来的效率。选定后至少用满三个月再评估。 林婉和陈姐的共同点就是工具朴素到近乎无聊，但每天都真在用。最后一条，第二大脑的价值不在权，在信。一个你真信真每天打开的朴素系统，远胜一个功能华丽却落灰的豪华系统。从今天最小的那个收件箱开始就够了。也请放下别人家的系统。你在社群里看到的精美看板、彩色标签、自动化流水线，大多是展示而非日常。真正每天都用、每次都顺手的，往往朴素到拿不出手。判断标准只有一个，今晚你愿意打开它吗？愿意就对了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试过记笔记，但总坚持不下来，问题出在哪？答，多半是把整理当成了目的。请先把标准降到最低，只做一个永远在手的收件箱，每天往里丢，周末花十分钟分流。不追求分类完美，先让写下来成为反射动作，坚持比漂亮重要。问，纸笔和软件哪个更好？答，看你会不会真去看。纸笔写入零摩擦，不易分心，适合思考型记录，软件检索快，能跨设备，适合事务型记录。很多人两者混用，纸笔打草稿，软件做归档。关键不是选哪个，是选你愿意每天打开的那个。问，信息太多会不会反而更焦虑？答，会，如果只进不出。所以必须配周回顾这个出口，每周固定清空收件箱，归档已完成。只补货不回顾，系统就会从第二大脑退化成又一个塞满的抽屉。记住，信他才敢忘他。